上回书咱说了，来了个白袍老道，功夫棒极了，把贺长兴贺道爷耳朵给撕下去，非要把俩孩子给抢走。他夹着一个，刚要抢月亭，又来个人，真是英雄大聚会。这位迈步过来，把手一伸，啊，切慢动手，不灵佛，什么人？白袍老道倒退两步，抬头一看，哇，太热闹了，在自己面前站着个花儿乞丐。什么叫花儿乞丐？要饭花子。这要饭花子是个老头，哎呦，看那样70左右岁吧，破的没法再破，这头上戴着一顶四楞员外巾，这个员外巾不知在哪儿捡来的，戴多少年了不知道，也看不出什么颜色来了，上的全是口子，被风一吹呼嗒呼嗒进门帘，这帽子戴不住了怎么办呢？拿这麻绳勒到脑袋上，身上穿这衣服也看不出是什么衣服来了，什么颜色也看不清，花里虎哨，左一块补丁，右一块补丁，后来这补丁都没法补了，再破了怎么办呢？他有招，把破这地方一抓，拿线绳系上，左一揪右一揪，前心背后全是揪，滴了嘟嘟全是烧麦，跟那包子差不多少，裤腿一长一短，光着脚丫，一看这两条腿又黑又瘦，都起了鳞了，背着个破搭链，那搭链就是口袋，鼓鼓囊囊，也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玩意儿，往脸上一看跟猿猴差不多少，挖口脸儿，奔着头，翘下巴，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一转，是锃红刷亮，胡子都赶了粘了，袖面高挽，手中拿着打狗的枣条，别看那样，俩眼倍儿亮，声似巨钟，乐呵呵的把手一张，切慢动手，不亮天尊，老匹夫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就管我叫老花子就得了，还问吗？谁像我这样？我是个老花子，要饭的。方才下大雨啊，把我撵到这树林里去了，睡了这么一夜，等睁眼一看，我这儿打起来了，好热闹，我就蹲在那高坡上看戏，你们这一出一出的，我看得清清的，一直到您来了抢孩子，我说白袍的道爷，看来咱俩这岁数差不多少，你那胡也白了，我也不年轻，年高得有德呀，上了年纪的人呢，不修今世修来世，我发现你这出家老道怎么有点缺德呢？你是寿星老尿炕，有点老没出息，你说你这人多不讲理，人家在这保护忠良之后啊，你半截腰插一杠子，非要把俩孩子夺走，说什么你要培养忠良之后，我说你大言不惭，好不知羞耻啊！人家问你是什么，你叫什么名，在哪儿住，你不说，你说没那个必要，又说你身份多高，跟旁人谈话是瞧得起旁人，要不就旁人不配跟你论高低。我说你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 连我这老花子听着都不顺耳。今天这不平我是管定了，你把你家那孩子给我放下，这儿没你的事儿。我道爷从哪儿来的，你上哪儿去？刚才撕那耳朵算你捡个便宜，我也就不揪这事儿了。要不听，我老花子可生气了。今儿个咱俩得分分高低，我背不住一着急把你的耳朵给撕稀巴了。
我量那个花。
好，老花子，你活腻巴了，你找死！家里有孩子晃单掌棍，啊，探三指，要撕这老花子的耳朵，唰就来了。这老花子，你看穿的破，功夫真高，唰一转身躲开了，一掌掏空。老花子乐了，嘿，贪得无厌呐！一只耳朵下酒还不够，还要撕我的耳朵。好嘞，今儿咱俩试试啊！啪一转身过来啊，啪啪啪几个照片。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白袍老道一看，大吃了一惊，就知这老花子是装的，这是一位世外的高人，出手如电。身法之快，高深莫测呀！我这家个孩子要想捡便宜不那么容易，干脆见好就收吧。老道拉了个背指，一擦腰，跑了，到底夹走一个，把高峰给夹走。高峰之哭啊，我不走啊，我不跟你去，我不跟你去，不跟你去。远了听不见了。老花子看，嗨，我说僧道二位没有办法啊，我迟来了一步，你们二位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我可要追下去了。无论如何我把孩子得夺回来，再见。老花子三晃两晃踪迹不见，追下去了。贺长兴贺道也利用这机会把这耳朵呀，这伤口上了药，拿布把它包上，脖子全是血，疼痛难忍呢。那怎么办呢？都收拾完了，还有个小孩呢，月平在这儿呢。两个人二次过来，哎，一看这么一打一闹，冯氏又明白过来了。冯氏睁开眼睛，干裂的嘴唇嘎巴嘎巴，那意思叫他们俩到近前来。僧道二位这才过来，夫人您还有什么话说？什么意思？一看他往下身指，哦，明白了，好像他怀里揣着什么，结果一搜什么也没有，可把僧道给急的。就见冯氏一皱眉，拽着拽着衣裳，哦，衣裳里边有东西。还是贺长兴贺道爷，哎，思路敏捷，把夫人的衣服撩起来。那个年代讲究男女授受不亲，特别是出家人，可是到现在情况特殊，也不能避嫌了，也就豁出去了。撩衣服一看里头是夹层，咔哧撕开，哦，里边夹着一封信，在衣服这个夹层里头缝着呢。把这信掏出来，贺道爷展开官桥，看着看着哭了。和尚受了重伤，咬着牙也看着，和尚也哭了。闹了半天，这封信是岳飞岳大帅亲笔所写。岳飞呀，大书法家呀，大诗人呐，您看那《满江红》写的多好，气势磅礴。而且岳飞写的那个字相当潇洒， 那字儿都写活了都。那个工笔的楷书写的棒，点点如桃，撇撇如刀，上头写的是工笔楷书。这封信怎么写的呢？大致是这么个内容，是岳飞给冯氏写的，意思是说我们老岳家跟你们老高家是生死的弟兄，我跟高宠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我兄弟高宠挑花车死在牛头山，我非常难过，虽然他死了为国争了光，名留千古。我听说弟妹呀、就一个孩子比较孤单，故此把我幼子岳霆送给弟妹，谁让咱们家好呢，所以把这孩子送给你了。你呀、就留着这孩子，就当你生的，传宗接代了。落款是绍兴九年秋八月，绍兴九年写的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证明了岳霆的身份的确是老岳家之后，这不能假，有这信可以为凭。所以看完之后难过，想起岳飞来。冯氏一看信找出来了，点了点头，二位啊，我儿子被老道抢走了，无论如何求二位把他找回来，这孩子岳霆就交给你们了。说完了咽了气了。和尚老道难过半天，一想 别在这儿待着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，还死了那么多人，怎么办呢？先把这尸体，男人的女人的分别都得埋了，不能叫尸骨现天，出家人管的是好人还是歹人呢，死了死了一切都了。上哪儿挖那些坑去？旁边是树林，下雨下的土质松软，有那沟，就拿着兵器挑了一条沟，把死的那些杀手扔到里头埋了，把冯氏用被子裹上包好，也就草草掩埋。条件艰苦啊，现在没讲究了，埋完了把血迹也都蹭干净，车子赶进树林，一旦有人走到黑虎岭看不出什么破绽来，全完事儿了。贺道爷儿子没了他也疼啊，忍痛扶伤把小岳霆抱起来了，孩子跟我走吧。小岳霆都傻了都，那么点的孩子哪下得住这么惊吓呀，也不认得这老道是谁，嗓子都哭哑了，不跟着走也不行。道爷抱着这孩子，这只手还得搀着和尚，和尚走不了，受了伤，虽然吃了药了，那玩意儿能解决什么问题？那都这么深，那大口都这么长，失血过多，不走也不行了。捂着伤，扶着道爷，三个人是结伴而行。要真离开这儿就没事了，嘿，没事了，咱干嘛还说什么呢？刚一转身的功夫，就见对面闯出仨人来，这三个人高声断喝：“来，别打，走，没那么便宜，站住！”贺道爷一惊分晓，啊！完了，怎么完了？道爷一看呢，来的仨人奸相秦桧手下的杀手，那不得完吗？到了现在没有抵抗能力，伤号孩子都得他照顾，他也受伤了，精疲力尽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 人这东西有一种爆发力，不行不行，还能鼓出点劲儿，不行不行，完了完了、啊、还能抖了抖了。何况他浑身的武艺，到了现在没有办法，只好把和尚放地上。哥哥，你忍着点吧，你照顾这孩子，把孩子交给和尚。和尚抱着这孩子，兄弟你行，哎呀你别管了。老道豁出去了，拽出宝剑，横身把道路拦住。无量天尊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啊，你们还没走呢，我们认为来晚了。嗯，闹了半天，天意该着啊。贺老道，你们这个罪可犯的太大，抗旨不遵，要搭救什么逆臣的余孽，你们现在还活得了吗？今儿个让我们遇上了，你们是跑不了了。那个说这仨谁呀、啊、其中有一个就是风雷掌韩烈，韩烈领着七个人，一共八个在这动手，那七个都死了，就他没死，他挨了一掌，大口吐血不假，人家这头忙活着，他爬着他跑了。这小子有股冲劲儿，跑哪去了？要回临安送信儿，去找救兵去。但是再爬回临安再回来那就来不及了。但是没出去二里地，对面来俩人，也是秦相府的杀手，万花刀刘胜，醉八仙江城。这俩小子来，秦桧不放心，派他们作为援兵赶奔黑虎岭。就这么的，仨小子碰到一块了。韩烈吐着血把经过一说，这俩人行了怎么办？回去再搬兵来不及了，干脆咱还回去。就这么他们仨回来的。贺道爷那意思想要在这玩命，但是身子一动狠，觉着这个脑袋嗡，这耳朵这里血呀就淌起来，心里一翻个要呕吐。什么意思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就那么多，你想打了多长时间，精力耗尽了，脚着不服、不行啊，不给使唤，这两条腿突突成一个了，这宝剑都攥不住了，这仗怎么打？三寇一看，哎，行哎，各位兄弟，立功的机会来了，上上，坐坐他，坐他！三把长剑过来，刚想要行凶撒野，哎，这事多巧，那老花子又回来了。老花子追那白袍老道去了，去夺那孩子，哎，又回来了。老花子正赶上这事，哎呦呦呦呦，拿着打狗的枣条来到出事地点。道爷道爷，嘿嘿嘿，您太累了，腿都哆嗦了，来来，您闪退旁边歇着歇歇，把这仨小子交给我了。哎呀，贺道爷一看救命星来了，知道这老花子有绝顶的功夫，老人家您费心了。哎呀，谈不到这些，我可有话啊，一会儿咱再说，您在旁边歇着。我三位来来来来，跟我老花子咱比划比划。你、我要饭的，你想要干什么干什么，我要报答这个不平，专门惩治尔等。